好，我们大家请坐。
大家平常。
是的，我们真的是今天早上承认一个喜乐的心，我们在求神圣灵，这是在我们当中自由自在的运行，愿他的圣灵的江河在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我希望圣灵在当中也有温暖，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边。
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辅导姐妹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低头，我们安静的心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那造天地的主。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你是我们 的救赎主。你又是安慰医治我们的主。我们把福音达姐妹这一次只是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感谢，他回到我们当中。知道你听我们祷告，也就是与他同在，医治了他。在未来的复健当中，在治疗当中，也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他。我们也把这个还在这个复健当中的姐妹也一样交托在你手中。主啊，就求你一样与他们同在。主，这时候我们把我们当中在复活节准备受洗的肢体们，他们的信心一样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得到的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即将打开你的话语。愿你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个人当中。
愿你的灵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
愿你的灵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愿你的灵能够坚固我们心里边。
愿你的荣耀充满这殿，让我们今天亲眼见你。
愿你的灵能够充满这个殿，让我也可以亲眼见到你。
我把教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里边。
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啊，今年的主题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上周的信息当中，我们学习到这个西西家王在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回转归向神，他在借着他在神里面的那种全心信靠祷告，解帮助这个犹大国解除了这个王国的危机。
在上周的信息里面，我学习这个希西家王在艰难困苦的情形之下，全心的信靠神，也藉着祷告来化解他们的危机。
过去这一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读经，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很着重我们要读经，是在圣经的话语上面扎根。
那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不单是要好好的读经，也需要在祷告上面下功夫。
我们不单止要好好读经，还要在祷告的那里来下功夫。
我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张连芳姐妹也回到我们当中了。啊，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好，请坐，请坐，谢谢。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人形容这个祷告跟读经就像一只它的这个鹰，它的一对翅膀。
就好像咧祷告同埋祈祷咧，有人形容咧就好似一个鹰嘅两个翅膀。
它必须有祷告跟读经，它一只鹰它必须有两个翅膀，它才能够振翅高飞。
一个鹰咧一定要两个翅膀先至高飞，就好似需要读经同祷告一样。
祷告是我们是神赐给每一位信徒的一个权柄。
我们祷告咧系神赐给我哋每一个信徒嘅一个权柄。
就是唯有信主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有这种能力，才有这种从上天而来的这种职分。
然后咧，只有信主嘅人咧，先至可以从上而嚟嘅嗰个职分，呢个能力。
我们圣经里讲说，我们都要随时随地的靠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接受随时的帮助。
我哋需要咧，随时随刻嘅嚟到神嘅面前，先可以蒙恩惠，得到佢祝福。
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的一个很好的这个带领我的弟兄，一直一开始就教导我，你要祷告。
然后咧，当初带领牧师信主嘅一个弟兄咧，就一直鼓励佢，佢需要多嘅祷告。
我就问他说，什么是祷告？
那佢问咧，系咩叫祷告呢？
因为在过去的生活环境里面，我在台湾长大，都是在民间的那种信仰当中成长的。
牧师咧系喺台湾长大，系民间信仰嘅咁样嚟长大嘅。
印象里，祷告祈求不过就是像到寺庙里面，把你心里把你所想要的讲出来。
就好似咧祷告祈祷，好似咧去寺庙度咧，就向你心里面所想嘅，能向呢啲人咧讲出嚟。
就是要就是了。
就系咧要嘅。
这位弟兄告诉我说，他说祷告事实上是人与神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双方面的对话。
呢、这个弟兄咧同我讲咧，佢话咧，其实你同神祷告咧，就好似同神讲话咁样，系双方面嘅讲话。
最重要是与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一个很亲近、很贴心的一个谈心对话时间。
系咧，救主耶稣基督同佢好多亲近贴心嘅讲话，
使我们人的生命与这位造天地的救赎主在紧紧的联合在一起。
就我哋生命同呢个救世主咧紧紧嘅联合喺一齐。
他说这是一个双向的对话，
这个是双向的对话。
那在后来日子里面，我也在慢慢在学习。
系跟住咧，近日子里边咧，牧师慢慢就同佢一起学习。
但是我很怕每次在团契里面的祷告时间。
但系咧，牧师非常之怕喺团契咧一起祷告嘅时间。
那团契主席总是会点名说：“哎，谁祷告？你来就为今天的聚会祷告。”
那个主席咧就会说：“啊，你呢位弟兄为一个我哋嘅聚会祷告。”
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说：“啊，不要说，不要叫到我。”
那咧佢一次要祷告嘅时候咧，佢就求主话：“哎呀，唔好点到我嚟讲啊！”
我相信，我想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段惧怕的日子。
我相信咧，有啲好多弟兄姊妹有经历过呢个害怕嘅呢个经历。
第一个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祷告。
有时候唔知道点样开口祷告。
第二个是，我开口了，我真的不晓得我的祷告的结果，的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如果我开口祷告的时候咧，我祷告的内容系咪符合咗神的心意咧？
上帝会不会听啊？
上帝会不会听我祷告？
其实这些心里的惧怕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心里边嘅惧怕都系好正常嘅现象。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里面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刚才牧师所读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后来我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的，我们都是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
读呢段经文嘅时候，我哋恍然大悟，我其实我哋都唔晓得点样去祷告。
我们都在祷告里面都有软弱的时候。
我哋喺祷告嘅时候都系软弱嘅时候。
这边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圣灵用说不出嘅叹息嚟为我哋祷告。
圣灵不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子？怎么祷告成这个样子？
圣灵唔系话好似咁样，系点解你会祷告成咁噶？
圣灵不是在责备我们。
圣灵唔系责备我哋。
圣灵是说他在我们心里面，他在我们旁边，他在为我们祷告。
然后圣灵在我们旁边，是为我们的祷告。
所以他在英文里面讲说呢，他在为我们用一个无声的这一个方法在替我们祷告。
他用一个无声的方法来为我们祷告。
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里面说，
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来讲，
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靠着圣灵，我哋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我们试想一下哈，上礼拜我们提到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讲到我哋身体就系圣灵嘅殿。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了。
当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嘅时候，圣灵就内住咗喺我哋身体里边。
所以当我们祷告实在讲不出来话的时候，
当我哋祷告讲唔出话出嚟嘅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替我们做了祷告了。
圣灵喺我哋里边已经为我哋祷告。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说，上帝都听得到的。
所以唔管我哋点样讲，呢个上帝已经听到我哋。
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
我哋嘅神系无所不在嘅神。
我们嘴里虽然结巴，但是神听得到我们心里的呼声。
虽然我们嘴可能很结巴，但是呢神会听到我们的呼声。
我想我们每一天都如果都能够跟耶稣在一起祷告，随时随地随时的把我们心里的话跟耶稣说，那是一件多美的一幅图画。
使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时随时的跟耶稣基督一起来祷告的话，这个是几美丽的图画呢？
我一直没有法体会这幅图画是怎么样一个图画。
一直在这里体会这幅图画是怎么样的图画。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神都是高高在上的神。
在印象当中，神都是高高在上的神。
每次我祷告的心里想说，我这样祷告对吗？
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会想下，我这样祷告啱唔啱呢？
我祷告他会听吗？
我这样祷告会不会听啊？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
牧师呢有一天读到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牧师他去探访的一个经历。
这个是牧师探访的一段经历。
牧师呢有一天接到教会里面一位姐妹她的电话，
牧师有一天接到一个姐妹的电话，
她要求牧师到她家里探访他那位已经卧病很久的老父亲。
然后呢，他要求牧师呢来探访在卧病在床好耐的在床好耐的一个父亲，来为他祷告。
牧师就走进家里，来到这位老人家的旁边。
有一天呢，这个牧师来到一位老人家的旁边，
就跟老人家打招呼说：“老弟兄，我今天来探访你了。”
然后呢，同一个弟兄讲话，老弟兄，我来这里探访你了。
这时候牧师看到床旁边有一张椅子，他正准备要坐下来。
然后呢，看到床旁边呢有一个空的椅子，然后他准备要坐下来。
这个老人家说：“来来来，是用手示意他坐到床旁边，跟他坐在，是坐在他所躺的床的旁边。”
然后呢，这个老人家呢就向他示意，将个手话来坐喺我床边。
老人家用很虚弱的声音对牧师说：“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
这个老人家呢，用好微弱的声音同牧师讲话：“我以前都不知道怎样祷告。”
直到一个老朋友告诉我说：“你就搬一张椅子放在你的旁边。”
咁有个老朋友讲俾个老人家讲咧，你就将一个空嘅椅咧摆喺你嘅床边。
每次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想象着我们的主耶稣就坐在椅子上。
然后咧，你每日祷告嘅时候咧，就想象呢个人主耶稣咧就坐喺你张椅上边。
你就对着他谈心讲话就可以了。
然后咧，你系对住佢嚟，好似谈心讲话咁样就可以啦。
牧师听了之后，还好，还没有就是很冒昧的就坐在椅子上。
一听到咧，好彩咧，吓，好在冇冒昧嘅，就坐喺张椅嘅上边。
牧师跟呢个老人家寒暄了之后，也为着老人家祝福祷告，就离开了。
呢个牧师咧同我寒暄一番之后，又为佢祷告祝福之后咧，就离开咗啦。
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姊妹来到牧师前面说：“牧师，我父亲走了。”
然后咧过咗段时间，呢个姊妹咧嚟到牧师嘅面前话：“我父亲已经走啦。”
他走得非常的安静平静。
佢走得非常之安静。
在他走之前。在临走之前，他一直尝试着要挪动他的身体。
然后呢，他走之前呢，一直咧好尝试嘅要挪动他的身体。
最后，他的头靠在那张椅子上面，就睡着安息了。
然后呢，最后呢，他将个头靠喺嗰张椅子上面咧，就已经安息就过去啦。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就想到这幅图片。
每当祷告嘅时候咧，牧师就想到呢一幅图画。
是的，我们在每日的祷告当中，是否有邀请耶稣坐在我们旁边，站在我们前面，来到我们心里呢？
我哋系每一次祷告嘅时候，有冇试过话邀请主耶稣基督坐喺我哋嘅旁边，就喺我哋坐喺我哋嘅旁边呢？
在犹大书1-20节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犹大书咁记载：“亲爱弟兄啊，你哋要在至圣嘅真道上造就自己。”
我们今年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然后呢，我们的主题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
我们说过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扎在我们心里的那个种子。
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就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真道上造就。
所以我们需要在真道上面造就。
但是在这边也提到说还要在圣灵里祷告。
知道咧，提醒我哋要喺圣灵里边祷告。
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圣灵里边祷告系咩意思呢？
我们以前经常，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其他教会的也好，在网上面看到文章说，在圣灵里的祷告就是用方言的祷告。
有時候咧聽到啲弟兄姊妹或者喺網上邊一啲一啲人分享嘅時候，話喺聖靈水邊嘅禱告就好似用方言禱告。
很多很多的教會，他們非常追求在方言上的操練，說說要在聖靈裡的禱告，就是要在方言上的操練。
有一啲教會咧非常之着重呢啲喺聖靈裏邊嘅禱告，就係用方言去禱告去操練。
昨天我跟一位从台湾来的牧师在英歌服侍，他之前在西雅图的微软工作多年之后，放下工作回到台湾，在英歌台北的英歌新北市的英歌，在那地方传道。
这个牧师呢，昨天呢同一位在英歌在台湾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牧师来分享的时候，这位弟兄呢以前是在微软电脑 做工程师的，他有去辞了职之后呢，去受神学的训练，然后在台湾的英歌做牧师。
他跟我提到说，在台湾很多现在的教会，福音教会也好，他们为了追求教会的复兴，他们非常注重的就是在圣灵里面，也事实上是在方言的恩赐上面的追求。
有佢讲到咧，台湾里边咧为咗呢个圣灵嘅复兴，教会里边有好多人咧好着重咧用圣灵里边嘅祈祷，好似用方言嚟祈祷。
这不是不好。
呢个唔系话唔好。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不能把这种外在的表现变成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怎么讲追求的一个方向。
这个呢，并不可以将个外表咁样嘅嚟变成我哋心里边嘅追求。
圣灵的恩赐是随着圣灵的意思赐给我们的。
圣灵的恩赐是随着圣灵的意思来赐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真正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
但在这里我们要明白在圣灵里面祷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圣灵是上帝，是耶稣基督的灵。
就知道圣灵是上帝耶稣基督的灵。
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
我们知道圣灵耶稣基督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在圣灵里的祷告事实上很简单，就是在耶稣与耶稣基督非常亲密的一个谈心的一个时间。
其实呢，在圣灵里面祷告就好像是跟耶稣基督用很亲密的方法来跟他谈心，来这样讲话。
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 圣经所教导的，而反而是在追求外在的 这种现象，我们就反而是舍本逐末了。
然后呢，有时候只是好像忘记了真正这个圣经里面的教导，而是只是追求外表那种表现的话呢，就是已经倒没本质了。
所以在圣灵里面祷告，事实上是以一个耶稣基督为中心，为我们整个的全身全心全意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耶稣，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全心全意的在他里面来跟他祷告。
讲得有点抽象，是不是？
是不是很抽象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牧师来举一个例子。
在座当中谈过恋爱的有没有？
在座当中有没有谈过恋爱的？
都谈过恋爱嘛，哈，都谈过恋爱。
谈过恋爱。
还记得当年我们很多在座都是留学生嘛，对不对？
在座在座当中也有很多的留学生。
我们离乡背景只身来到美国。
离乡背景来到美国。
即使到今天年过半百了，我们还是一直在回忆当年恋爱的那种心酸，那种甜蜜。
虽然年过半百呢，只是回忆我们当初恋爱的那种甜蜜。
至少我们亚利桑那州可能不觉得，但是我每次听到从中部过来、东北部过来的人都说，他们当年在恋爱的时候，在写情书的时候，在给另外一半打电话的时候，虽然窗外是刮着寒风、下着大雪。
在亚利桑那你可能不觉得，但是有很多在东岸来的就会知道，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在这个大风雪的时候，然后在这写情信的时候，
他们心里是温暖的。
在心里面是非常之温暖的。
他们心里是喜乐的。
在心里面是喜乐的。
他们心里是渴慕的。
心里面是渴慕的。
你知道吗？我们在圣灵里的祷告应该就是那种感觉。
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神耶稣基督他的灵就在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的灵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需要追求外在的一些现象，而是在灵里面，在心里面与神紧密的交通。
我们不需要在外面的表现，外面的表现在心里面是有同耶稣基督亲密的沟通。
那如何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呢？
如果你可以在圣灵里面祷告。
在马太福音耶稣讲过一个故事。
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系讲过一个故事。
哦，这是对他门徒的一个教导。
系对佢门徒一个教导。
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
祈祷的时候要进入你内屋，关上门，祷告的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的祷告不可以好外邦外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
我在之前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那时候有几位基督徒教会的信徒来到跟我说，哎，林弟兄，我们祷告需要有一个房间，因为圣经上说祷告是要进到内屋，关上门，然后在暗中祷告。
然后呢，以前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事的时候，有几位弟兄呢来到牧师面前，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房间来祷告，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需要一个内屋，在暗室里面祷告。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九点钟在教会的一个教室里面，很大一个大厅里面，我们有二三十人一起祷告，加入我们嘛。
然后呢，牧师同佢讲话，我哋喺教会嘅外厅有一间房间咧，我哋有二三十个弟兄姊妹一齐祷告，你可以加入我哋。
他说不，圣经上是说你要进到内屋啊，要关上门，然后在暗中祷告才行。
然后呢，系唔可以系圣经教导话我哋要喺内屋，喺一个关上门喺黑暗里边嚟祷告。
我想他在解释上面可能有点有一些就是矫枉过正了。
有时候呢啲解释咧，可能系矫枉过正。
事实上耶稣的基督在这边教导我们的是，不是每天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找一个密不透气的密不透光的一个房间，把门关上，自己跪在那边祷告。
他教导不是说你每一天呢就好像关自己，将自己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一个地方里面，自己来祈祷。
你如果愿意这么做也很好，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也是很好的。
但是这边真正意思是说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去。
呢度讲到咧，系其实系进入我哋嘅心里边去，
进到我们里面去，跟我们在里面的神，那看不见的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位主，来向他祈求祷告。
嗱，进入我哋心里边，同嗰个我哋睇唔到嘅神咧祈祷。
好，后面接着说，你不要像外邦人，就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在用许多重复的话在这边祷告。
你不可以好像外邦人那些没信的人一样，然后重复用那些言语来祷告。
这边讲到是说指那些外邦人，是指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祷告方式。
这个讲到外邦人相信神的人，他们的祷告方式。
也就是说，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呢？
他们的方式是怎样呢？
最好的，我想最好的一个比喻呢，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台湾。
这个最好的比喻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台湾。
在台湾这个大街小巷里面都有什么？
在大街小巷
庙，对不对？
都有好多个庙。
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长大在农村里长大，我们只要一起床走路去上学的时候，隔几家就有人在那边诵经、礼佛。
牧师长大地方是乡下地方，每走几步路呢，就会有好多人咧喺度诵经，然后咧就点香。
在那个时候，在犹太人所住的那个地区，他们的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庙宇的。
当时犹太地里面呢，有好多的外邦人，有好多呢啲外邦人系拜偶像
嘅。所以他说祷告不要像他们那样，那些外异教的人一样，就是只是在那边诵经而已。
然后呢，你祷告唔可以好似外邦人嗰啲唔信神嘅人一样，祷告好似诵经咁样。
祷告这边所讲到，就是要用我们的心。我们要口唱心和，我们要心口一致。
我们需要口唱心和，心口一致。
有一天耶稣结束祷告之后，门徒们就很稀奇耶稣的祷告。
有一次呢，耶稣基督祷告之后呢，这门徒对他的祷告非常之稀奇。
门徒们就要求耶稣说，夫子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
这门徒呢，就要求耶稣基督来教导他们怎样祷告。
那主祷文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一个祷告的一个范本，一个内容。
这个主祷文呢，就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去祷告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借由这个主祷文，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段时间呢，都很熟这段经文。
我们在教会一段时间都会非常之熟悉这段的经文，关于主祷文。
今天我们再由这个主祷文再一次来醒思，再一次的学习。 这个祷告啊，在圣灵里面祷告，怎么借着祷告跟我们的神有一个很亲密的时间。
我们再一次，再一次的去重复的去思想学习这段经文，我们怎样向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去祷告。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吧，对不对？
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
好，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谢谢。好，谢谢。那我自己平常时间，如果我想休息，要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沉淀一下我的这个心思意念的时候，我喜欢看那个这个美食的频道。
牧师咧，将佢需要一段休息沉淀嘅时间时候咧，佢中意睇一啲美食呢个餐饮嘅节目。
不管是美国的饮食频道，或者是中国的、台湾的，我都很喜欢。
无论是美国的、中国、台湾的美食的一些美食的一些频道咧，佢都好中意去睇。
我就坐那边欣赏这些大厨们，他们很讲究那个新鲜食材的选择。
然后咧，去睇啲大厨咧，好欣赏佢哋点样去选啲佢哋嘅食材。
看到他们的刀工，他们的刀法。
睇佢嘅刀工同埋刀法。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法。因为你看到这些大厨们都会讲一句，说做菜的时候你若心情喜乐，你做出来的菜就美味，是不是？
有很多大厨说，当你的心里面很喜乐的时候，你做出来的菜就会表现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一下可爱的师母，今天还好吧。
然后咧食饭之前咧，牧师好喜欢问师母啊，问下你心，问佢咧心情仲好唔好啊？
有时候需要给师母一点鼓励，一点关爱。
好，那需要给师母一点鼓励同关
爱。明天的晚餐就非常可口了。
好嘞，晚餐就非常之好，
对不对？好，我们下面来看看主导文给我们带来的教导。
我睇下主导文带来的教导是乜嘢？
第一个，它里面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第一个就讲到我哋喺天上的父。
耶稣教导门徒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父神。
大家要注意到，这虽然很短短的几个字，对我们祷告的那种心态非常重要。
这短短几个字呢，对我们祷告的心态是非常之重要。
我不晓得大家在祷告操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说，哎呀，我旁边人的祷告的时候，我想说他长得这么好，我要讲什么呀？有没有
你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同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听到旁边的人祷告得这么好，究竟我要怎样讲？
旁边的弟兄和姊妹，哎呀，他祷告从以赛亚书连到启示录。
然后呢，旁边的姊妹或者弟兄所祷告从以赛亚书连到启示录。
可是我怎么一句经文都记不起来呢？
为什么我一段经文都记不记得呢？
神说你祷告是跟天父祷告。
圣经教导是你的祷告其实是跟天父祷告。
把你的心专心在上帝的面前，
然后将你的心然后摆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祷告是一个神的儿子的名分，向我们的父神来祷告。
我们祷告呢，是以神的儿子的名分向我们天上的父来祷告。
就好比每一次你回到，如果你父母亲父亲还健在，你回到父亲的身边，跟他谈谈你在美国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学业。
就好似如果你父亲仲在嘅话，就好似你去到你父亲面前，同佢分享一下你喺美国嘅工作、生活，人哋嘅近况系点？
那应该是很自由的，
系非常之自由嘅，
是一个无拘无束的，
系无拘无束嘅。
那是应该是一个心里没有惧怕的，
心里边应该有惧怕嘅，
心里没有担忧的，
心里边应该有担忧，
是不心里想不会想不会想着说我说错了话怎么办？
你会谂住话我讲错话点样办呢？
除非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不好，对不对？
除非你同你个父亲的关系唔好。
所以在加太书里面啊，对不起，加太书里面说，加太书四章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到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
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咁讲，你哋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嘅灵进入你哋嘅心，呼叫阿爸父。
我跟他提过，我在信主那头几年，我1993年4月16日复活也受洗，可是我经历了一段，我可以说是一个在旷野的日子。
牧师咧喺1993年4月16日咧就已经信主啦，但系经历咗几年嘅好似旷野时代咁样。
当我正式加入了教会的团契之后，我才发觉我什么都不懂。
然后加入团契的时候呢，先发觉自己好多都不知道怎样做，怎样唔识嘢。
那偏偏我们的团契主席特别喜欢找新受洗的人、新基督徒来为我们一起来祷告。
那偏偏呢，那个团契的主席呢，好中意揾一啲新信主的新基督徒咧嚟为呢个团契的聚会嚟祷告。
哎呀，我每次要去团契之前，我就跟世勤讲说，今天如果他叫到我，我该怎么祷告？
然后咧，每一次去团契之前咧，心里边七上八下，同问师母话：如果今日主席问我要叫我一齐叫我祷告嘅话，我点都讲乜嘢？
那是三年，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三年很挣扎的路。
呢个三年咧系好挣扎嘅路。
直到有一天我上了主日学。
直到有一日咧，佢上咗主日学。
然后老师教导了，正好提到加拉太书4章6节说：你们既然是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到你们心里，呼叫阿爸父。
然后咧，嗰时候教呢个加拉太书4章6节咁话：你既然成为神嘅儿子，神就会差佢儿子嘅灵咧进入你嘅心里边，你呼叫阿爸父。
我觉得这很好啊。
我觉得呢个好好啊。
但是没有想到，上课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学老师说：哎，林志环，今天你用这段经文来为我们祷告，你用阿爸父开始。
然后咧。教完主学之后咧，那个就讲老师就同我讲话咧，系要用呢个经文嚟祷告，开始咧就用呢个呼叫阿爸父。
我犹豫了大概3秒钟。
牧师犹豫咗3秒。
我实在讲不出来。
实在系讲唔出嚟。
所以我们的主学老师说，来，我们全班一起跪在地上，我们一同来陪林弟兄来祷告。
然后咧，个老师就话，我哋全班同学大家跪落嚟咧，嚟陪呢个林志环弟兄一起嚟祷告。
我真的就是那种好像是被赶鸭子上架，我不得不做的那种感觉。
就好似赶鸭子上架咧，唔得唔做咁样嘅感觉。
好吧，我就硬着头皮说阿爸父神。
所以咧，硬住头皮咧就讲出嚟话阿爸父神。
我还记得很清楚，知道我呼喊阿爸父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我身体好像被电触了的感觉。
就咧，我仲记得咧，当时咧讲出呢个阿巴父嘅时候咧，心里个身体里边咧，好似俾电触咗一下，然后全身又俾电触到咁样。
后来发觉我在祷告当中，我就释放了。
后尾咧喺祷告当中咧就释放啦。
后来我就开始真的是开始操练祷告。
然后咧从嗰时候开始就操练点样祷告。
后来我就开始愿意祷告了。
然后尾咧慢慢愿意祷告。
是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决定了我们是这个祷告的心智、祷告的意愿。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会决定了我们怎样去祷告，还有祷告的意愿，还有可以表现出我们的关系。
记得我们跟神祷告是跟我们阿爸父神祷告。
他们记得我们跟父神祷告，好像是跟我们天上的阿爸父这样祷告。
下面我们来看看祷告，祷告是什么？
祷告究竟是什么？
那很多，但如果你经常看很多的杂志，还有或者一些属灵的刊物，他会把祷告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来表现出来。
你睇好多杂志或者好多刊物嘅时候咧，佢会将祷告用好唔同嘅形式嚟表现出嚟。
那我想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4个字母 pray 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来学习在灵里面的祷告。
然后咧，牧师用 pray 4个字咧嚟提醒我哋，同埋教导我哋学习点样去祷告。
就是我们来操练一下，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来颂赞主，我们来回有一个悔改的祷告，有一个为众人、为外人、万人、为他人代求，还有一个当然也是为自己的需要来祈求。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先开始是颂赞主，然后咧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也同样的为他人祷告，也为自己来祷告。
像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个赞美主。
第一个我们来赞美主。
所以你看督导文里面一开始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个经文一开始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是一个颂赞主的祷告。
这个是颂赞主的一个祷告。
上礼拜我跟大家提过，我们看看西西家王他在祷告当中，他的那种全心祷告当中，他一开始是一个宣告开始，他是一个颂赞，他是一个感恩。 来开始的。
我上个礼拜学到希西家王的祷告，一开始咧系一个感恩的祷告，一个宣告的祷告，然后咧中间啊赞美神的祷告。
诗篇147篇第一节里面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
诗篇147章一节又咁讲：“你哋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歌颂我哋嘅神为善为美，赞美嘅话系合宜的。”
事实上我们在这地方赞美神，我们在宣告神的名，我们在这边献上感恩的时候，就是来认识，再一次的认识我们上帝，我们的神，我们耶稣基督他的神的属性。
其实我们宣告神，赞美神，然后主要就是我们再一次的去认识这个神的属性和他的圣洁。
我们不像外邦人一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就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我们不可以好像外邦人那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话，你要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而且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宣告他的名，来宣告他的主权，来赞美他，献上感谢。
那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宣告他的名，然后赞美他，然后呢重赞他。
我自己有一个体验，就是每次在祷告当中，若我一开始以一个颂赞，以一个感恩，以一个宣告的这个方式开始的时候，我的心就可以打开了。
如果牧师有经历到，如果他用宣告、颂赞和感恩的态度去祷告的话，他这个就会将他的门都打开了。
我们每一天工作忙碌，
每天我们工作很忙碌，
被世事缠累，
然后很细致的缠累。
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的盖子是盖得紧紧的。
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盖子好像盖得很紧。
我们用理智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必须要祷告，因为知道上，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有时候用理智祷告，因为知道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很多时候没办法用心祷告。
有时候我们没办法用心来祷告。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我们尝试一下。
我们用一个神的呼叫神的名，宣告他的名，宣告他的主权，赞美感恩，把我们的心的瓶盖打开。
我们要呼求神的名，赞美他的名，然后呢去宣告他的名，然后这样的态度来祷告。
你把心打开了，
你将心打开，
我把我们的心都打开了，
我将我们的心已经打开，
可是我们里面还是填得满满的。
有时候我们的心打开，就是心里面就填得满满的。
我们心里面还是世界的，被世界的情欲、世界的诱惑、试炼、苦毒、怨恨、烦缠累，通通都埋藏，就放在我们的新的这个瓶罐里。
有时候我们将世上的情欲、那些诱惑、一些好多的意念，都摆在我们心里面的罐里面，已经填得满满。
有时候你真的开不口，开不了口，
你开不到口。
有时候是祷告是有口无心。
有时候咧，祷告系有口无心。
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哋需要喺神嘅面前嚟认罪悔改。
真的叫求神嘅灵光照我们。
求神嘅灵嚟光照我哋。
求神嘅灵来试炼我们。
求神嘅灵嚟试炼我哋。
求神灵鉴察我们。
然后咧，求神嚟监察我哋嘅心。
求神嘅灵清洁我们的心。
求神嘅灵嚟清洁我哋嘅心。
悔改很重要，
悔改非常重要。
圣经里面也讲到，不但要跟神悔改，
圣经有教导啊，不单止要向神来悔改。
在你祷告当中，也许你要也开始学习去饶恕别人。
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要学习怎样去饶恕别人。
可能最需要被你饶恕的是你的配偶对你的冒犯。
然后呢，有很多时候需要饶恕的就是你的配偶对你的冒犯。
很多时候他一句话惹你的怒，
有时候一句话将你惹怒，
你愿意来饶恕他吗？
你需要你愿不愿意来饶恕他呢？
圣经上不是讲吗？我们若饶恕人，我们天上的父就会饶恕我们。
圣经有教导话，
就会赦免我们。
人呢，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
有时候你在祷告当中，你也要为自己冒犯别人的事来祷告。
有时候在祷告当中，也要为了自己怎样冒犯别人的事情来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就是在这个饶恕与认罪悔改当中过不了这个关。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是为了这些没办法认罪悔改和饶恕人家的冒犯这样的原因。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当中，我们都碰到一个现象。
牧师做了很多年的婚姻辅导里面都碰到这个现象。
夫妻双方都很优秀。
夫妻双方都非常之优秀，
人都很好，
人都非常之好，
对教会弟兄姐妹都很好，
对弟兄姐妹都非常之好，
偏偏就是对自己的配偶少了那么一些的恩慈怜悯，
偏偏呢对自己的配偶少了恩慈怜悯。
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的赦免饶恕，我们可以饶恕别人，
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恩典，我们可以饶恕别人。
第三个我们要想到的是别人的需要，
第三个我们要想到别人的需要，
在主导文里面他说是用我们，我们唯一他的什么祷告的主体，
然后在主导文里面都是以我们我们的为主题。
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里面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在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以蒙悦纳。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健全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我们想 我想我们可以也可以多多操练，不但是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为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为教会的事工，还有很重要也请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的传道人包含我自己在内祷告。
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不单是为自己操练，为旁边的弟兄姐妹，为教会，尤其是为了我们传道人，我们的牧师来代祷。
真的我们也有很多软弱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有很多软弱的时候，
我们真的也需要你们的代祷，
也是需要代祷。
教会我想大家都注意到最近我们教会开始有些新的气象，
我们大家会注意到教会最近有一些新的现象，
我们的新的网页很漂亮，
我们新的网页非常漂亮，
已经它的雏形已经出来了，
然后的雏形已经出来了，
非常的现代化，
非常的现代化。
我们从70年代的一个网页，70年代还没有网页，从这个早期的那种比较传统式的网页，已经跳入了一个新的一个网页设计。
然后呢，从传统式的网页呢，到一个新的网页的设计。
我们教会现在也有要准备要把我们的殿堂有做一个更新。
我们呢也有计划，系将我们的殿堂要更新。
我们希望也多做一些社区的一些关怀服务。
我们也希望多做一些为社区里边的关怀服务。
我们都需要大家在祷告当中托住我们所有在座在参与的服事同工。
我们需要祷告来托住那些有参与的弟兄姐妹。
那你说花了那么多时间祷告祈求，我的需要呢？
有时候花了多时间祷告祈求，但是我们的需要呢？
是的，在祷告当中也该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我想不但是为我们的物质生活，
不单是为了我们的物质生活，
我想为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更新成长来祷告，
是为了我们的灵命更新，我们的成长来祷告。
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里面说，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求的这些一切东西天父都知道，天父都知道你们要求的是什么，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你们都会有的。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应该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所以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神的国在哪里？
神的国在哪里？
神的国在我们心里，是不是？
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
是求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是归向神？
我们是要求同神的关系，我们的心究竟是不是真的向神呢？
神的义是什么？
神的义是什么？
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我们同上帝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好呢？
我们同神的关系是不是很好呢？
是不是能够跟他 无话不谈呢？
是不是可以同神无话不谈呢？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主祷文最后结束的时候，
在主祷文最后结束的时候，
耶稣又说他再次宣告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然后最后呢，是有讲到国度权柄全系权柄系你嘅，阿们。
所以我们祷告是一个完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耶稣基督的心， 和他的荣耀为中心的一个呼求，一个与神的一个对谈。
然后呢，我完全是以神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的荣耀，然后我们的态度去对谈。
好了，你们听到了这个 PRAY 的祷告。
然后呢，大家听到一个 PRAY 的祷告。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提醒大家一件事。
但是提醒大家一件事。
啊，我们很多都是从小到大都喜欢做数学，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都喜欢做数学，是
吗？做数学的时候就要有公式，对不对？
是不是做数学的时候需要有公式？
PRAY 不是公式。
PRAY 不是一个公式。
哦，它不是公式，不是说牧师说要这样祷告就一定要这样子祷告。
不是说牧师他要这样讲的态度去祷告就一定要这样的方法去祷告。
这是一个耶稣提供的一个范本。
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提供的一个范围。
我们可以把这个里面内容换成不同的方式。
我们将里面的内容换成不同的方式。
我相信只要是用心祷告，神都喜悦。
但是只要要用心祷告的话，神都会喜悦。
但是如果在你过去 的生命光景当中，一直觉得你的祷告好像还没有到位，你可以尝试用 PRAY。
如果你以前的祷告觉得还没到位的话，你可以尝试用这个 PRAY 的方法。
那记得一点，祷告是跟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对谈。
但最重要的记得，我们祷告是跟我们耶稣基督对神同神一个很亲密的对话。
他在我们心里，
他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他在的地方应该是喜乐的，
他在的地方应该是喜乐的，
应该是有一个满足的，
应该是一个满足的，
有一个真实的能够抛诸万事的那种感觉的，
可以抛弃万事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好，在团契里面也好，在小组里面也好，在家庭里面，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带领的，我想我们尝试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变成一个是一个喜乐的，是一个充满荣耀的，是一个充满感恩的祷告。
我们希望无论你在教会、你的小组团契、在家里面或者个人祷告，都是希望你的态度是充满喜乐的，那个方式来祷告，
是一个充满盼望的，而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沉重，不是一个责任，
是充满盼望，不是一个很沉重负担的这个心。
下面要提到我们的练习操练，生活中的操练。
你就刚才提到我们生活中里面的操练。
我想我们刚提到，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
那刚才有提到，我们很多人都说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我们都知道，孩子他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他虽然咬字不清，可是当他用他那个模糊不清的话语在呼叫爸爸或妈妈的时候，你那种心里的喜悦，是不是？
你要想下，你以前有小老哥，老哥睇嘅时候讲话仲唔好清楚，含糊不清，难难学语嘅时候，佢同父亲讲话嘅时候，虽然个说话唔系好清楚，但系当佢呼呼呢个父亲嘅时候，或者爸爸嘅时候，你心里边真系好开心咯。
神很喜悦这样子的祷告，
神真的是喜悦这样的祷告。
因为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很喜欢孩子总会开口，他会呼叫爸爸妈妈了。
就好像我们很喜悦我们的小老哥可以呼求，然后呢叫爸爸妈妈了。
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到两岁的还不会讲话，你怎么办？
如果你说你的小老哥到两岁还不会讲话，
急啊，
好急啊，
到处找医生求问啊，
可能要到处找医生来求问。
我们的父亲也是啊，
我们的父亲也一样，
如果他看到他的孩子已经信主好几年了，都还没有办法开口，很愿意的，很就是开口祷告，我们的父神也会急啊。
然后呢，好似已经信主咁多年了，几年了都不会开口祷告，我们的父神也是会心急的。
第二个，我们碰到在祷告当中的困难，就是有时候我们参与一个祷告会的时候，参与祷告的人祷告时间很长，是不是？
有时候呢，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呢都祷告很长，是不是？
我跟世廷在几年以前，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很亲密的时间，就是礼拜六早上我们就有一个一起祷告的时间。
我知道师母呢，很久以前已经开始一个很亲密的时间，就是礼拜六早上一起祷告。
这是我很 一个礼拜最盼望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礼拜最盼望的时候，
但也是我最挣扎的时候，
也是牧师最挣扎的时候，
也经常是我最挫折的时候，
也是也感觉到最挫折的时候。
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有经常祷告还到一半我们就吵起来了，
有时候呢祷告祷告一半呢就已经开始嗌交了。
你想说你想你的我想我的没事嘛，
然后大家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大家就没事了。
可是他我们的师母他在祷告上面是比我的长多了，
然后呢牧师说师母的祷告呢的长处比他多了。
对不起师姐，他祷告的时候他真的是他把全心全意放在祷告当中，他可以把教会的事、家里的事、子女的事、他自己的事，就这样子完全的倾泻出来。
然后呢，师母呢可以将全心全意将屋企的事、仔女的事、教会的事，好多嘅事情都可以倾吐出嚟。
可是我坐在他面前，
但系呢，牧师坐喺佢面前，
一直看表，
一直系睇表。
五分钟过去了，
五分钟过咗啦。
十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过咗啦，
我就摇摇他的手，
然后咧摇下佢手，
太太，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话太太，给我啲时间好唔好咧？
好，然后他就说，你看看，你害得我要祷告，所以我都忘记了。
你害得我咧，我想祷告事情都忘记咗啦。
我也跟他说，我要祷告，所以我也都忘了。
然后咧，我要祷告嘅事情我也忘记咗啦。
然后一直整个礼拜六就是很不愉快的。
然后跟住呢个礼拜咧就开始咧就讲唔愉快啦。
真的，我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顾念一下我们旁边的人。
有时候我哋祷告嘅时候咧，要顾念一下我哋旁边嘅人。
他有他们的软弱。
佢哋有佢哋嘅软弱。
为了爱心的缘故。
为咗爱心嘅缘故。
给他们一点时间，也一起来分享祷告的乐趣。
然后咧一齐嚟分享祷告嘅乐趣。
那我跟他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然后咧，牧师介绍一个好简单嘅。
就是后来我们在参与这个参加。夫妻这个怎么讲？夫妻关怀工作当中的一个训练时候，我们学到了一个方法，非常好。
牧师同师母咧经历过一个夫妻喺度关怀嘅一个咁样训练方式嘅时候咧，学到一个方法。
这是一个绘画式的祷告。
绘画式嘅祷告。
一样，我们还是用 PLAY 的方式进行。
然后咧就用呢个方式嚟讲，
但是呢，不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
唔系一个人咧从头讲到尾。
我们会说，好，我们现在用赞美，我们现在开始来赞美神。
然后咧开始话我哋先嚟赞美神。
但是我们操练方法是他讲一句，我讲一句。
然后咧就佢讲，佢讲一句，然后牧师讲一句。
对，那师母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父，你是那造天地的主。我接下去就是说，你是那慈悲的父神，你是怜悯的，你是充满怜悯又有恩慈的。然后他下去再讲一句，我再讲一句。
然后咧，师母先开头话，我哋就天上父，咁然后牧师咧就接落去，咁样嘅全嘅主，咁然后咧佢一句一句互相嘅交替。
那在祷告当中，因为我知道他不会讲很长，所以我专心细心的听他的祷告。
因为佢唔会讲得好长，大家佢就会好细心嘅专心嘅去听佢祷告。
事实上，我自己也进入了他的祷告，他也进入了我的祷告当中。
所以咧就变咗咧，我亦进入佢嘅祷告，佢亦进入咗我嘅祷告。
后来我们发现，这种方式祷告，我们之间的那种祷告的生活，真的是很甜蜜，很喜乐。
然后咧，跟住咁样嘅方法咧，佢哋嘅祷告觉得好甜蜜，好喜乐。
然后我们就好，我们说我们一段一段的开始，我们开始敬拜、赞美，我们有一个互相认罪悔改跟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
敬拜赞美，跟住有点认罪悔改的时候。
我们一个为别人祈求，也为我们自己的祈求。
为别人祈求，也为自己祈求。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从教会从家里来到教会，虽然只有短短的十来分钟，我们也可以做。去年我们从南边开上来，要将近50分钟、40几分钟，我们也利用的时间就在林里面有一个非常甜蜜的祷告时间。
牧师同师母系开车，好似今日开车只有15分钟系咁样做。以前咧系从东边过嚟嘅时候咧，有45分钟、50分钟开车嘅时间咧，亦系咁样嘅祷告方式，系有一个好快乐、愉快、喜乐嘅咁
个。那如果你说，牧师，我们想多学习一下怎么做，我们欢迎你礼拜天早上。参加我们的晨祷，我们就是这个方式进行的。
然后呢，如果你想学习怎样做，也欢迎你参加那个日朝早的晨祷，然后我们是用那个方式来做。
我们弟兄姐妹在这当中一直轮，就好像那个在圣经里面讲，就像那众水的声音， 在神的宝座面前自由自在的运行着。
然后呢，弟兄姊妹轮流嘅咁样祷告，好似众水嘅声音，然后呢就一起祷告。
最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这边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九到十八节讲，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愿我们每一个人在2018年里面，不但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也在神的在灵里面的祷告上面来亲近神，来成长。
所以希望在2018年里面，我们不单止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在灵里面来敬拜，学习怎么敬拜神。
也愿我们在神面前的随时随地随处的祷告，成为那馨香的祭，来献给主。
也希望我们的随时随地随时的祷告变成馨香的祭，献给神。
好，我们现在起立来唱三一颂。